This show was first broadcast on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lineup of shows and the role we play in the media, visi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您如约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收音机立体声调频 FM 89.0 和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为您并机播出。时间来到了2024年3月18号星期一，新西兰时间的晚上7点钟。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将由您熟悉的主持人奥斯卡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中新时报和怀卡托华人之声的特派记者奥斯卡和小峰呢，已经圆满地完成了2024全国两会的专题报道。那在这里啊，我们也感谢相关部门以及广大听众和读者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分享在公众服务号上的两会相关文章，点击率也是屡创新高。那么在接下来的行程啊，我们的特派记者奥斯卡还有小峰啊，依然会在国内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我们接到了国侨办、浙江省侨办、新闻办、省侨联以及中新社浙江分社的邀请，两位记者将会来到大美江南参加海外华文媒体看浙江访问团一行。怀卡托华人之声和中新时报将会继续与广大听众和读者共享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展现浙江形象。就在3月15日，以煤为桥，逐梦浙江，融通中外，共拥未来为主题的海外华文媒体看浙江活动，在浙江中华文化学院举行了开幕式。中国新闻社党委常委、副社长王炳，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江景峰致辞，省委宣传部会议成员、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言人骆丽丽为海外华文媒体参访团授旗，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沈慧红致欢迎词，省侨联副主席胡慧雷主持了开幕式。那在今天我们有关的华媒特别报道当中啊，也将会为广大听众带来有关这次海外华文媒体看浙江活动的开幕式相关的现场实况报道。
现在进行开幕式第一阶段领导致辞，首先有请浙江中华文化学院沈慧红副院长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建设成就方面做出了 巨大贡献，为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互鉴发挥了积极作用。浙江中华文化学院成立于2003年，主要职能是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2015年以来，我院联合浙江海联会举办了6期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研修班，近年还参与了省侨办组织的采风活动。学院的海外华文媒体联谊会目前有140多位来自海外华文媒体的会员。参加本次活动的既有老朋友，更有新朋友。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对话和采风活动，加强与各位媒体代表的交流，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为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献计出力。同时也希望各位媒体代表继续保持与学院的良好互动，共同为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到来，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谢谢。
下面有请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江景芬主任致辞，大家欢迎。
尊敬的王明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海外华文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延春三月，万物生辉，在全国两会胜利闭幕之际，海外华文媒体看浙江的活动在美丽的西子石坝隆重的举行，海内外的媒体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共谋合作，共谱新篇，我觉得是恰逢其时，意义重大。首先，我请代表活动的主办方向参加本次活动的海外华文媒体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外传播和社侨宣传的相关部门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浙江富有鱼米之乡、丝塔之府、文物之邦、旅游胜地的美誉，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这些年来，我们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定的团结，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发挥释放人民作用的使命担当，强力的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和开放提升，推动浙江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演变。今天的浙江营商环境越来越优越，我们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全面的提升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个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阳光雨露。营商环境的满意度的调查连续4年居全国第一，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经突破了1000万户，其中企业350万户，个体工商户645万户，每6.5个人当中就有一户市场经营的主体，108家的民营企业入围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25年居全国首位。今天的浙江发展潜力越来越凸显，我们正在扎实的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加快构建 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努力地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2023年，作为唯一获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省份，我们浙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8万亿，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3,830元，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24,621元，居31个省区市的以上。2023年，浙江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的增加值达到9867亿，让广大的企业来浙江发展有了更多的投资机遇。今天的浙江创新创业越来越活跃，浙江聚焦互联网加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西湖大学、之间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科创平台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的人才。我们通过深入的推进三个医药工程，大力实施实现重大的工程，实现了创新、改革、开放三大领域的全面突破，区域创新的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这为广大的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努力的支持。今天的浙江侨务资源越来越丰富，目前全省230多万的浙江籍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分布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侨资企业超过了20000家。广大的侨胞以学龙于水的同胞亲戚，齐心尽力参与家乡的建设，始终与我们心相印、手先牵，始终与我们共同奋斗、共同成长。广大的侨胞是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值得家乡人民的尊重和铭记。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浙江勇当相信的谱写新篇章再出发之年。2024年充满挑战，更充满了希望，大有可为。我们要坚定信心，奋振奋精神，在勇当相信者谱写新篇章中各尽其才，大显身手，奋发进取，竞相奔腾。下面我想提4点希望与大家共勉。希望海外华文媒体和浙江媒体在共同做好中华文化薪火传承上更进一步。从2015年第一家海外华文报刊创办以来，海外华文媒体延续了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媒体也在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外华文媒体在全世界落地生根，百花齐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感知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的力量。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正以全力的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浙江之光展示中国之智，以浙江自达回应时代之问。海外华文媒体和省内的媒体共同肩负着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更融入世界的使命和责任。双方通过优势互补、机制创新，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中华文化为底蕴，在渠道、平台、管理中各方面深化合作，积极生产和创新传播内容和形式，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把握机遇， 直面挑战，各关立体全方位的讲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希望海外华文媒体和浙江的企业在共同推荐浙江创新创业良好氛围上更进一步。在当今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海外媒体宣传对于企业品牌的塑造和推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一同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渠道优势，一同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共同搭建浙企浙商走向全球和华侨华人回归回浙创新创业的渠道和纽带。要进一步的加强信息的互通，多做双生引线、一媒引才的工作，通过合作共赢，让人才、项目、资金、技术、市场等要素在国际国内、省内省外充分的互交。衷心的希望海外华文媒体和企业一道，向国际社会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和浙江省三个一奥工程可分享的机遇和成果，全力的宣传中国，推荐浙江，助力浙江不断的塑造发展新的动能和新的优势。希望海外华文媒体和浙江的侨团在共同推动华文教育强基部分上更进一步。华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是构筑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最强的文化基因。海外华文媒体与侨团侨社、华文学校共同构成助战国华文教育的中坚力量。海外华文媒体要加强与助战国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助力华文学校融入主流教育，走进基层社区。浙江侨团侨领要把华文教育作为责任工程、爱乡工程，形成人人支持华文教育、人人参与华文教育的生动局面。希望海外华文媒体与浙江高校在共同加强国际传播研究探索上更进一步。海外华文媒体对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的传统有全面的感知和感受，对不同的文化的沟通交流具有独特的融通把握的能力。浙江高校资源丰富，双方要在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话语体系、提升影响力上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符合国际社会表达和接受习惯的这个方式，生动地讲好中国的故事，进一步的增进理解包容，消除持续的消弭误会疑虑，积极地向世界介绍繁荣稳定、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独具魅力的当代中国。浙江省侨办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全力地推进媒体、侨团、企业和高校一体融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合作的体系，积极为海外媒体了解中国浙江发展的状态创造条件。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感谢江部长的支持。奋斗创造未来，实干成就梦想。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是浙江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再出发之年。正如易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说的，浙江是富于创造、活力十足的热土，也是充满温情、安放身心的港湾。 我们打开大门，敞开胸怀，张开双臂，欢迎大家到浙江创新创业打拼发展，携手成就一番事业，携手共赢美好未来。浙江作为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同时也是侨务大省，是侨资、侨智、侨力的重要集聚地。进一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广大海外华文媒体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希望在座的各位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守望文明薪火，架起交流互鉴之桥。我们也期待与各位媒体朋友一道，汇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接下来我们进入开幕式的第二个环节，有请浙江广电集团主持人，大家欢迎。
谢谢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媒体同仁，我是浙江广电集团的主持人毛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我看到了不少海外华文媒体朋友的身影，他们用短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跟进两会进程，以国际视角聚焦中国发展，回应华侨华人关切，向海外受众传递最新动态。今天的这些媒体同仁来到了浙江，此时此刻他们也正在我们活动的现场，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对他们来做一个了解。
迪拜中央卫视，韩国世界侨报社，印尼国际日报，印尼亮点国际新媒体，日本头条，澳门新闻通讯社，吉尔吉斯斯坦德隆电视台，法国欧洲时报，法国侨报，法国法中网，德国欧洲新侨网，芬兰赫尔辛基时报，葡萄牙竹星报，葡萄牙图画报，匈牙利新唐报，罗马尼亚欧洲侨报，北欧时报，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意大利侨网，瑞典北欧华人报，埃及中国周报，非洲时报，美国硅谷时报，美国中美邮报，加拿大搜罗传媒，加拿大红枫林传媒，加拿大一带一路通讯社，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加拿大中华 出了车。巴西南美侨胞，华人头条，维内瑞拉伟国侨胞。澳大利亚塔州华人报，澳大利亚华沙传媒集团华语电视台，新西兰中心时报，新西兰嘉讯全媒体集团。
欢迎各位的到访，也谢谢你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我相信对所有的海外游子而言，当他们远离故土时，看到各位能够用中文或者当地语言报道家乡、传递乡音乡情的时候，就好像是收到了一封温暖的家书。中文、中华文化是在座的各位媒体同仁链接情感、构建认同的共同纽带。基于这一纽带，可以让更多的浙江故事、中国故事飞入更多的海外百姓家中。那事实上，在咱们的浙江本土媒体也在不断的积极探索让浙江故事走出去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负责人蒋令和我们来做分享。有请蒋总。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媒体同行们，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日报贸易集团，也是正在筹建中的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项目负责人。其实日报集团跟在座的很多华文媒体在之前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合作关系，所以很感谢有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老友奔现，也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故事是世界语，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被世界理解。从上个世纪，其实90年代开始，浙报集团就开始了对外的新闻合作。从2000年开始，浙江日报创办了海外版，采用借船出海的方式与海外华文媒体共同推出今日浙江的专版。到现在为止，20多年来，今日浙江已经推出了2300多期。同时呢，我们还先后建立了英文网站，开通了新闻客户端的英文频道，在海外的主流社交平台开设了账号，推出了一系列好看的内容。下面就是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些我们同事的作品。这是我们去年在良渚论坛的时候做的一个系列的采访，它的名字叫良渚礼物交换实验。我们当时记者与外国的艺术家做了一场礼物的交换实验，拿了一些良渚的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或者纪念品，与他们进行一次小礼物的交换。我们的记者在我们的报道当中的最后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一个瓷杯盛满了良渚的热情，一袋大米承载了历史的分量，一面镜子折射了不同的文化，一条围巾连接两座遥远的城市，一瓶红酒浇灌着友谊的种子。在良渚的土地上，看到了全世界的艺术家用不同的创作方式展现文明之美，是我们旅行最大的收获。我们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良渚论坛文明互鉴的故事，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年是亚运年，所以整体的对亚运报道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有亚运骑行的栏目，通过两个外国小哥的骑行视角介绍六座亚运城市，他们的风土人情，还有两眼看亚运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栏目。采访了50多位的外籍人士，做了49期，然后海外的传播量也相当的不错。 我们这些年我们策划了很多外国人看浙江的系列的外宣产品。我们的第一季叫《老外眼里的浙江》，第二季叫《养眼看押韵》，就是我们之前刚才在前一个地方中给大家做的介绍。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第三季叫《养眼看浙江》，杨创客 Talk。这两个栏目主要是从专家学者、国外创业者的角度来看浙江，以国际化的视角和表达，生动地讲述浙江的故事。在海外平台上也有很多年轻的受众关注，就很多人会来询问我们怎么到浙江来留学，怎么到浙江来创业。所以这些长期的栏目，我们也很欢迎跟在座的海外媒体来进行合作。另外是关注新闻事件。我们的新闻事件类的新闻报道，去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是2023年浙产电影《资本王号》沉没到英国进行专场的放映。我们的记者跟随这个报道组一起出发，挖掘了中英两国民间交流的故事，推出了纪录片《里斯本王号背后的故事：永不沉没的情谊》。也是在海外媒体上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和转载。另外一个事件是去年年初土耳其大地震，中国第一支社会救援力量浙江工洋队是到地震灾区去救援。当时的视频消息是被 BBC、CNN、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泰国、马来西亚等等，就是10个国家的地区的44个电视台采用。在海外平台上也获得了很多国家的网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给我们的正向留言，所以这也是一次海外传播的非常做的还是我们自己还是挺满意的一次尝试。跟领导会来宾各位同行，适应国际传播移动化社交化的趋势，从2023年开始，浙贸集团的国际传播全面向新媒体转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平台是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了我们的印象浙江英文网、潮新闻客户端的英文频道、我们的海外社交矩阵以及我们的海外合作媒体。目前海外的总粉丝量和阅读量也已经达到较高的一个数字。然后我们也等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华文媒体建立的相当好的一个合作关系。我们和央视国际通讯社与海外通讯社建立的合作，大家共同形成了一种内容共创共享的机制，来打造更大的朋友圈。最后我想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还在筹建中的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它会是由省委宣传部主管、浙贸集团主办或者运营的一个省级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室。我们将会整合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日报海外传播矩阵、向浙江英文网、潮新闻客户端英文频道等国际传播平台，打造网站、频道、海外社交账号矩阵和海外合作媒体四位一体的对外传播大平台，实现内容策划、生产、传播、评估的一体化外宣链条。当然也包括我们同城的这个网恋集团的国际频道，我们将会在一起，就是做一个大的一个对外传播的一个大平台。希望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挂牌以后，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让我们不断拓展对外传播渠道，让世界更理解中国，让中国更融入世界。谢谢大家。
好，谢谢蒋总。我们看到咱们浙江的本土媒体在讲好浙江故事的探索上面，无论是内容的挖掘还是表达方式，都做了很多的创新哈。接下来我们想来关注一下这个华文教育。大家都知道，华文教育呢是我们海外侨胞传承中华文明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被誉为留根工程。那我们华文媒体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对华文教育的助推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温州大学华侨学院院长包含力来做分享，有请包院长。
很荣幸参加本次的盛会啊，特别是昨天晚上啊，参加了我们那个晚宴，我觉得满满的爱的感动一直流淌在现在。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我们海外的媒体朋友们，有他们见到自己这个家乡父母官的那种激动，那种兴奋，也有对祖国的一种爱。我记得有一个媒体朋友一直跟我重复一句话，昨天在来酒店的路上说，我们真的很爱国，我们在外面真的拼尽全力在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在这里我提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海外媒体朋友们。那我们温州大学啊，这几年来也一直深受海外媒体的华文媒体的帮助。我记得在2011年5月的时候，我当时受学校的委派到法国、意大利去招生，当时我特别的无奈，我拖着一整箱一整箱的这个宣传资料，茫然地走在法国街头、意大利街头。但那时候我遇到了我们的媒体朋友欧华联合时报，在媒体的介绍下，我走进侨团，走进侨校，一起来做这个招生宣讲活动。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这样一个小姑娘在外面做一个小小的座谈会，竟然上了这个欧华联合时报的头版头条。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哦，上了这么多照片都是我的啊。所以我想温州大学华侨学院这几年如果说取得一点点小成绩的话，一定是离不开我们海外的华文媒体的帮助。那前两天呢，我们召开了全球海外华校校长圆桌论坛。在论坛上，我惊喜地发现，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华文学校也开始做媒体。就比如说这个，是美国华裔青少年协会，它是一个网上的华校，他这个校长也是会长蔡雪玲，就给我发了一个这样的开牙的这样一个封面。那这个杂志呢，全部都是由美国的华裔小朋友们自己创作、自己编写、自己来撰稿的这样的一个杂志啊。那无独有偶，还有一个欧洲华裔青少年协会也办了一本杂志，是华裔的意思啊，这个语义的义。那这本杂志呢，是打造在欧洲的亲子共读的宣传中华文化的这样。那这个彭可欣主编呢，他也是一位华文校长啊，所以他们这个华文教育也开始做华文媒体了。那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牌的华校有包括这个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啊。那当时我在采访他们的副社长钟诚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他留下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我说你们媒体为什么要办华文学校，他说我们媒体需要生存，生存需要读者，如果读者都没有了，我们媒体还干什么用呢？那也就是说华文学校是为了陪我们的报纸培养读者来的。所以我们说啊，华文教育是海外植根最深、覆盖最广、加强国际传播最有效的中华文化传播形式，它是我们的留根工程。我们都知道海外华文学校它实际上连接着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海外华裔家庭。那华文媒体呢，是我们搭建中外文化桥梁的重要的基石，它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的形神力量。那这个华文媒体，它通过改善华文教育的环境，提供汉语知识，加强中华文化传播，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这些角度来促成华文教育。我想华文媒体为华文教育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合法的地位。就比如说有些这个印尼的访华啊等等啊，这些案例来看呢，一直以来华文媒体都是为这个华文教育创设了很多的空间和机遇，同时营造了非常好的这个氛围，激发了我们华裔新生代的学习动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 教育，他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接下来我想来讲一讲华文媒体与华文教育的温大故事。啊，新形势下，我们这个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海外的中华文化传承也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在这个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也为我们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温大就是其中之一。在2020年3月份，当时疫情在全球爆发，国内趋于稳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背景下成立了温大的云端华校，开展了手腕相助、快乐汉语、亲子共学的线上华文教育课程，打造家长、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华文教育的体系。中间这个小朋友叫张以诺，是英国的华裔，那他在英国学了好几年的中文，还不太会说，但是在我们平台上每天听一个故事，每天演绎一段这个故事，你看他这个每天都是一个形象，我们特别的感动。这个孩子在我们平台上学了一个月，哦，中文就突飞猛进。我记得在2019年去英国做活动的时候，我在英国只找到2位温州人，但是我们做了这个活动仅仅5天时间，我就发现了在英国的工作的2000多位温州人。所以说从华文教育的网络课程传播上，这个显现出强大的一种能量。在2020年7月，在浙江省侨办、浙江省侨联和温州大学的共同筹建下，啊，我们这个浙江华侨网络学院成立。那这几年呢，一直在省侨办、省侨联的领导下，由我们温大华侨学院来具体实施，来打造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播中国好声音的面向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学习的平台。那我们根据资源层、模块层、需求层来系统的分析海外的华人社会和当地社会的需求，来研发出6大板块的内容，共计22个专题。啊，那这几年来，我们以这个特别是华文教育板块，以服务海外华文学校为宗旨。啊，因为我们是不对个体开放，全部对华校开放，因为每一所华校它至少能辐射10000人这样的一个体量，然后来开展这个助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工作。那这些年来，我们一共举办了线上文化课程，一共是1700余场。那目前在线的注册学员达到3.9万人，一共服务了3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那同时呢，我们还获批了全国首个华侨华人学，啊，构建了这个非常系统的、全面的侨务培训体系、侨务课程体系，可8门主干课、32个专题，可以说实现了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全覆盖。那同时呢，我们的工作也被国内的这个主流媒体关注啊，特别是被学习强国、人民日报、中新社等主流媒体啊都报道了60多万。那我们的家长学校被人民日报誉为独特的交流平台，我们还有全国高校首个侨文化馆。另外我们都知道海外的华文教师他是一个发光体，这个发光体它可以不停的几十年向海外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所以我们以师资研习培训为基础，打造中华文化传播的示范型样板。那我们怎么传播呢？比如说2021年的海外师资线上培训吧，我们持续了45天，每天晚上的北京时间8点到凌晨2点都是我们华侨学院老师工作的时间。在这45天当中，我们每天都跟他们讲述中国的故事，深度的链接。到最后结业的时候，这些华文校长们抱着屏幕抱头痛哭，他们说你们就是我们在国内最亲的人。另外我们还在这个班上讲述了中国的基础教育，把温州的基础教育系统的进行了讲述。那这些海外的华侨校长就说，哎，没想到啊，中国的基础教育 理念已经这么新了，已经超过加拿大，超过德国了，真的没想到。那所以我从这个案例当中，我就想到我们做国际传播，其实中国它有很多细小的点，细微的点来点燃这个国际传播的内容与载体。那另外呢，我们还以文化融入为载体，创新中华文化传播的软输出模式。我们开创了很多的课程，其中有一门就特别有个创意，我们把中华文化的数学逻辑部分提炼出来，融入到小学数学课程当中。那这门课我们已经开发完毕，30多位老师历经3年开发了1到6册小学数学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的数学课程。以家校共育为抓手，构筑中华文化传播的双循环格局。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出了华文教育家校共育的理念啊，引起国内外的强烈的反响。另外，我们还以调研基地为支撑，探索中华文化传播的规范化案例研究，与全球50多个国家、300多所华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还在海外建立了34个华文教育研究基地。依托华美面向全球啊，我们一共跟海外的媒体有24家华文媒体合作啊。那么这几年呢，浙江华侨网络学院的谷歌外网的检索量达到175万条。温州大学华侨学院谷歌外网检索量是118万条，说明这些都是我们的外媒来报道的，这些是外媒报道的一些代表作。那接下来呢，在疫情开放以后，海外的华文教育也面临着改革，所以我们现在最推出的是构建3位一体的华校赋能体系。哪3位一体呢？就是次品课程，还有加上特色教材，就加再加师资培训。我教材给你，次品课给你，你只要找一位助教，就可以把我们的优秀的课程传递到这个海外华校华裔孩子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发挥华文媒体的资源网络优势，一起来构建内外联动的华文教育体系。这个需要在座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统战部门的，还有侨联的侨务工作者们一起来努力。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
谢谢郭院长。所以在华文媒体在推动华文教育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征途当中大有可为。那刚才三位分享嘉宾哈，虽然身份不同、视角不同，但是都把浙江故事带到了世界的目光当中。再次谢谢我们四位分享嘉宾，在四位的分享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外传播的各大力量。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有关海外华文媒体看浙江活动开幕式的实况报道。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啊，中新时报和怀卡托华人之声也是作为受邀的媒体呢，参与到了36家海外华媒门体当中。那么这些海外华文媒体主要是由采访2024年全国两会的海外华文媒体组成。那就在开幕式结束以后呢，海外华文媒体将赴杭州、宁波、嘉兴等地进行进一步的采访，我们也会通过怀卡托华人之声和中新时报为您带来更多更新的有关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 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位作家，是弗兰兹·卡夫卡，也可以翻译成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呢，在188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岁呢，进入了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呢，有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的是啊，在他生前，大多数都没有被发表。3部长篇呢，也没有全部的写完。说起来呢，卡夫卡他本来的职业呢，是保险业的一位职员。现如今呢，我们提起卡夫卡呢，最容易想起呢是他的作品，像《变形记》《审判》《城堡》等等。卡夫卡呢，也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呢，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其实呢，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同时呢，又深受尼采、伯格森的哲学影响，对政治这一类的事件呢，一直是抱有一种旁观的态度。所以啊，他的作品大都是用变形、荒诞的形象，或者是象征直觉的手法来表现，被这个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的那个绝望的对象。除了写作呢，卡夫卡还画画，只有他的好朋友才知道他沉迷于画画，都不知道他在写作，只知道他在画画。卡夫卡说呢，我画的不是画，而是一种私人的符号。我想要去看，并且把所看见的牢牢抓住，这是我的热情。除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之外，卡夫卡呢，还是一个害羞的、稍微有些笨拙的法律系的学生。是在那种猛烈的、激情四溢的前卫视觉艺术家，也是个天马行空的旅行爱好者。有本书呢，叫做《卡夫卡的卡夫卡》，这本书呢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卡夫卡的卡夫卡这本书当中呢，不仅有他的这个文学作品，还有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也许呢，卡夫卡本人也觉得我原本应该成为一个画家。卡夫卡在1913年提及的早期，对于这个绘画的尝试，指的是他学生时代的事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是赋予了他这个事业极大的重要性，说呢，绘画给了他无以伦比的满足感。在1907年呢，他在的地方这个高等法院担任法律的实习生，一直到秋天。在此期间呢，卡夫卡一直是在认真地练习着绘画。虽然说呢，大量现存的画作并没有注明日期，但是很明显啊，收藏和流传下来的那些画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大约有150幅创作呢，都是在这一时期的，被保留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呢，在1902年秋天，卡夫卡呢和布罗德认识了。布罗德呢很清楚卡夫卡在画画，但是呢却压根儿都不知道卡夫卡还在写作。他在《卡夫卡传》当中强调了这一点。 布罗德说呢，我与卡夫卡交往了几年，却都不知道他在写作。然而呢，布罗德在得知卡夫卡对绘画的兴趣之后呢，他还是蛮兴奋的哈，甚至注意到了这个比自己大一届的同学，在留给他的课堂讲义当中，会在空白处啊，这些草稿的地上啊，边角处呢，会装饰着一些奇异的图案。布罗德呢会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有趣的图案剪下来，这也为他后来收集卡夫卡的画作奠定了基础。卡夫卡绘画的主题啊，给人的感觉啊是一种扁平的、脆弱的，又有些狂欢化的这样一种感觉。1907年前后呢，布罗德对卡夫卡画作的优点是深信不疑。他进一步努力地树立卡夫卡画家的这个声誉，并且呢，长期致力于将卡夫卡的书画插图师这样一个身份呢，介绍给他认识的出版商。1906年，斯图加特的出版商出版了布罗德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死者的死亡》。那在1907年的三月呢，布罗德呢试图说服卡夫卡的这些图画呢可以为他的第二本书短篇小说集《实验》来做一个封面。布罗德呢向当时的这个荣克这个出版商呢推荐了卡夫卡，但是呢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呢，卡夫卡的这种绘画风格真的是古怪独特这样一种风格但是布罗德认为呢，这幅画呢正好是表现出了他小说的中心思想。在画中这位优雅的年轻人同时在大笑和哭泣，哇，可能这个主题真的很难换一个人表达出来啊。但是荣克呢并没有采纳布罗德的这个建议，他像当时出版的大多数的图书一样他希望呢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工作交由犹太裔的广告和图书设计师来进行。卡夫卡的话呢通常只是用几笔非常简练的来表现人的脸和轮廓，其中的表情和姿态绝对不是一种静态的，给人一种动态的感觉。有时呢这个人物仿佛呢正在运动当中，只是朝我们这边呢看了一眼或者是稍稍的向一侧倾斜，很有意思这种感觉像这类的画作当中呢，典型的人物绘画的对象呢像这个击剑运动员骑手跳舞的人呢，所以呢除了动态的单个人物，还有人物的。奥斯卡比伊在《现代绘画艺术》这本书当中呢曾经强调过并且给卡夫卡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在现代素描不再仅仅作为画作的准备阶段存在，而是将自己解放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对于卡夫卡而言呢，从速写到图像复制品，这种飞跃呢，没有带来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他生前是没有的。直到1907年左右，卡夫卡大部分的绘画作品，或多或少呢，都是由独立于他的写作的。他诞生于卡夫卡与视觉艺术多样化的联系当中，是一种以绘画形式关于艺术表达的实验和练习。在书中呢，卡夫卡有一段特别卡夫卡的话他说，我的状态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运，不是冷漠，不是虚弱，不是疲惫，不是别的兴趣，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己对他也无从知晓，大概跟我无法写作有关。我相信不用知道它的根源所在，我就能理解这种无能的感觉。就是说呢，所有这些突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半途当中将我裹挟在其中的。卡夫卡的绘画呢，也可以在这个具有非常具体的意义上被解释为书画式的绘画。他们绝非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为了填空才画上的，同时呢，也不是精雕细琢的描述的绘画。相反啊，他们都是由几条用铅笔或者是墨水笔画出的弧线构成的。他们不展示和表达，而是一种暗示。因此啊，他们在美学上呢，更接近于图形艺术而非绘画。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本卡夫卡的卡夫卡。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萱萱，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萱萱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的是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我们已经来到了住这一部分。房间当中的四个角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现在汉语当中呢，举一反三啊，是从这三个角当中来的，是吧？这个词啊，还记得吗？在四个角当中呢，除了有自己的专名，他们当中最尊贵的位置是哪一个呢？就是奥，奥是房间的西南。我说我们这个房间是坐北朝南的前提下。西南角叫做奥，西北角叫屋漏，东北呢叫做宜，东南角为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始聊一聊室内的摆设了。说起室内的摆设，听众朋友会说，哦，家具啊，对呀，当然包括。南北朝以前呢，古代中国是没有桌椅 凳的，我们是席地而坐啊，或者是坐在地上。当时呢，在地上铺上一张席子，你看"席地而坐"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啊。那睡觉呢，也是在席子上面，有一个词叫"寝步安席"啊，从这儿来。啊，还有说，我们说有的人他认床，比如说出差呀或者旅游，啊，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张床，晚上睡不着了。那这又叫做什么呢？真的有这样一个词叫择席之病。啊，我要选择啊，我睡觉那个席子到底是哪个地方，认床啊。稍微讲究一点的呢，坐的时候呢，会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左传当中啊，就是有这样的记载。这个竹席呢，其实在最初呢，不叫做席，叫做择。择上面呢是一个竹字头，下面是以责任的责。席子呢除了可以坐，可以用来安寝啊，睡觉休息，还有一个作用啊，我们这里可能有必要提一下哈、啊。传统作用之后呢，是有的人在去世之后啊，非常简陋的，就是用席子卷起来，然后草草的埋葬。在古代呢，这个席子也不是大家都能坐的，对于贵族们来说，铺席才是正常的。有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礼节，该铺的时候再铺，不该铺的时候呢就不能用啊。非常多的礼制哈、啊。地面上呢是席，那么说呢，中国古代建筑这个空间呢，其实里面有的时候是蛮大的。我们怎样来分割这些空间呢？我们抬头往上看啦。古代呢，在堂上室内设帷幕。啊，帷幕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着是吧，我们说拉开了帷幕，就说一件事情开始进行了。那什么是帷，什么又是幕呢？它们确实有些区别。说文当中这样记载说，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在两旁的叫做帷。我们传统的舞台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小时候看这个礼堂或者是话剧的舞台，两边有垂下来的，中间呢还有上下升降或者是左右开合的啊，帷和幕，这是他们的区别啊。在上面的叫幕，两边的叫帷。可能现在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现在是 AI 的时代啊，什么 LED 的超大屏幕啊，人工智能的什么成像啊之类的。与帷幕相比，可能更加的灵活和色彩纷呈，不过实在是少了一些婉约和优雅。另外呢，帷幕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像我们刚才聊这个席啊，有人去世了可以用席子卷起来。那帷幕在葬礼啊，我们说灵堂之上，哇，肯定是要有的啊。这也是对人刚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可能呢去世的人那个时候呢还没来得及换上寿衣，那这个时候呢就用帷。帷左右两边的帷遮住，在此期间如果有来吊唁的人，表示哀悼的人呢，可以先挡一挡，因为寿衣还没有换好。聊过了席和帷幕，我们拿了东西放在哪里呢？古代室内呢还有一样家具叫做几，就是几多几个的几。这个几字的结构啊，看上去就蛮像一个家具的哈。上面是平面，下面是它的腿。古代的几呢常为长方形，不是特别的高，它有点类似于炕桌或者是小茶几。 但它的作用和这个现代的炕桌是不一样的哈。古代的这个几呢，主要是在坐的时候，坐在席子上的时候呢，可以倚靠稍事休息，啊，放松一下自己的姿势哈。给宾客铺好席，还有几之后呢，哎，客人们来了，入席。你看，我们到现在还说入席，酒席是吗？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客人们登上了这个筵席之后呢，这不能老直挺挺的坐着呀，啊，客人们要舒服，怎么样就可以靠在这个几上，这个呢叫平几。现在呢，在古典家具当中呢，又可以买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不太多见啊，不过目前看又可以买到了，真的很好。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买来一个试试，很舒服的。古人呢，在一般情况下呢，并不总是东倒西歪的倚靠在这个平几上。《左传》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啊。像这个诸侯之间啊，初见面啊，这个相互问候要聊天的时候要正襟危坐，否则呢就是不礼，就是不太礼貌啊。平时呢，亲戚朋友相见也是一样的。对于客人呢，来了之后，主人是不能随便东倒西歪，这是一种不严肃、懒散的表现，这也是礼节所不允许的。古代的室内呢，当然了，后来又发展出来床了，是吧？这个床啊，和我们现代用的床还是不同的。比我们现代用的床呢，更矮、更小一些，它主要是供人来坐的。哇，像一个超大的板凳啊！那个时候床呢，只是偶尔用来做睡觉的这个卧具。特别是不在房子里住宿的时候，哎，通常会这样。到了南北朝的时期呢，床是坐卧两用都可以。到了东汉的末年，出现了一种胡床。大概呢是说由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这个迁徙方便而创造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民族在和他们的交往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我们中原习惯用的床这个风格很不同，就前面加了一个胡字来表示区别。这个胡床的床面呢，是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它非常的灵活，可以折叠起来。去说起来，这个它的造型有点像今天的马扎子哈。马扎子就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对它来说，又叫做绳床。这个绳床呢，它可以折叠，相对来说呢比较轻巧，易于搬动。所以啊，常常呢可以移到室外来使用。后来呢，说有这个原木材料的交椅、折叠椅、折叠凳，都是由这个胡床，我说马扎啊，发展而来的。古书上呢还常提到榻，榻跟床非常接近了，可以坐也可以躺。《三国志》当中啊，说，他是引了一段《高士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卧榻是吧？还有坐榻，是的，岂容他人安？前面我们多次聊到了说，老祖宗们席地而坐哈，是，那么这个坐的姿势又是怎样呢？随便坐，一屁股坐下。古人呢坐的时候呢是先两膝着地，两只脚的脚背朝下，臀部呢是落在脚跟上。我们现在看啊，朝鲜、日本、南朝鲜还保持着这种做法，和我们有略有不同。我们的老祖宗呢，应该说是在这方面是，也是祖宗，也是最专业的，专门有一个。对， 托起臀部的小凳子，因为它非常的小，实际上呢并不是直接坐在脚后跟上，这样呢为这个腿还有脚都缓解了压力，这样长时间的跪就没大有问题了。再像这个东洋国日本啊，可能是这个抄作业的时候没抄好，或者是上课没有认真听讲，用来托起臀部的这个部分呢并没有放在臀部的下面，而是拿它作为一个容器啊来盛吃的东西。哎呀，这个脑洞确实很清奇哈、啊、也可能是这个做的太美观了啊。那么在跪的时候呢，不是随便一跪，如果跪的时候呢我们上身直挺，这就叫长跪。长跪就是说呢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表示对来者的尊敬。那说起呢跪好了之后，比方说我们要学习啊，或者有一些娱乐的时间，好比说琴和瑟，这个瑟啊本来就是要靠在大腿上，到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朝鲜族包括朝鲜这个国家啊，可能南朝鲜也这样，弹奏古琴呢还是以这个姿势为标准的。在古代呢还有一种怎么讲呢，算不规矩的做法吧，就是呢两腿伸平，上身和腿啊成一个直角。哇，像我们现在岂不是都是很没规矩啊，这个形状呢像一个簸箕。对啊，所以叫棋居。没有人的时候啊，可能自己有这个空间的时候可以这样，如果有他人在场就这样做，对对方是极不尊重的。那坐在席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讲究，比如说坐的位置，一张席子上坐在哪里合适呢？为人子者坐不中席，一张席子呢在中间的位置是最尊贵的，如果是为人子，即使是自己坐也只能坐靠近两边的位置。一个席子呢我们说平均来说啊，应该是只能坐四个人，四个人当中的这个尊者呢要居坐在席端啊。如果说多了一个人，有五个人，最好就不能挤在一起，要给尊者呢单独设一张席。当然了，这张席他自己坐在中间哟。如果这个时候呢有尊者或长者进来，或者是要离席，或者是走到自己跟前来，那么就要避席。什么叫避席呢？要表现自己的谦恭和礼貌，避席要伏地，接近于地面哦，表示敬重。那这个席子的安放呢，在室或者这样堂当中呢要放正啊，不能这个歪七扭八呀，对啊，跟这个房间的四边呢要平行。席不正不坐，这是《论语》当中的记载哈。那安排的位置呢，对，在席上安排的位置跟我们刚才前面聊过的说四个角的位置，对，是一样的，还是这个凹，西南角的凹在四个角当中是最尊贵的。所以呢在室内呢是坐西向东的位置是尊贵，那排在第二的呢是坐北向南，再次呢是坐南向北。那这个坐东向西啊，这个位置是排在最后的。史记当中啊，项羽本纪有一个古往今来都很有名的一顿饭，叫做鸿门宴。鸿门宴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做法安排的位置真的是清清楚楚的位次图。好，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鸿门宴的位置。 对，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一点点中文的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我们来看口语当中经常用到的两个词，叫人家和别人。人家和别人，这算两个什么词呢？好，这是两个代词，都可以指说话的人或者听话的人以外的人，但是不确定哈。嗯，有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互换的，像人家都这么说，我还可以讲别人都这么说。好，可是小白不信啊，我们的 VIP 又来了哈。嗯，人家都这么说，可是小白不相信。再来看人家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呢？人家是确定的指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都可以。那在这里提到的呢，可能是在前文上文当中都出现过。在这里呢，大致相当于像他、他们这样的用法。像小白天天帮我复习功课，我要是考不好，哎呀，都对不起人家。那我这对不起人家，这个人家带的是谁呀？当然就是我们的小白呀。啊，另外呢，作为人家还可以说说话人自己，这一般是关系比较亲密啊，或者是比较俏皮啊，小孩子啊等等哈，喜欢这样用。你跑慢点行不行？人家跟不上你。嗯，人家跟不上你，哈哈，就是我跟不上你，相当于我在这里。那别人呢？哇哦，非常干脆，刚才我们聊过的这两个用法呢，别人都没有。别人就是那一个用法，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别人都这么说，表示其他的人，而且是不确定的其他的谁和谁。好，我们还是来举一个例子哈。嗯，我说了我的观点，可是呢，人家都不同意。好，这里有一个人家是吧？那这里人家表示谁呢？是别人呢，还是前面我们提过的人，还是说话的人自己？到底是哪个呢？啊，是别人，可是别人都不同意。我们看，哎呀，小白老是给小丽打电话，你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你啊。哦，对，好，那我们看是谁呢？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小白，这个人家是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小丽啊。所以呢，这个小丽就是前边说过的人。嗯，再举一个例子啊，你把我的生日都忘了，人家能不生气吗？哦，又来一个人家，你把我的生日都忘了，人家能不生气吗？人家在这儿指谁呢？对，他等于我是说话人自己，你把我的生日都忘了，我能不生气吗？是吧？再看，哦，我昨天借了小白300块钱，哎呦，我今天别忘了还给人家啊。对，昨天借了小白300块钱，今天别忘了还给人家。人家是谁？对，前面我提到那个小白，就是前边说过的人。好，在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比较了两个口语当中经常用的词哈，人家和别人。明显来看呢，人家的用法是更灵活也更多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很多故事 FM 的老朋友可能都记得，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过一期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叫《食品打假人：你吃的食物背后的阴谋》。在那期节目当中，我们采访了打假人蜜蜂怀泽。如果你听过那期节目，可能多少对打假行业已经有一些了解了。所谓打假人呢，简单来说就是指那些通过法律途径以消费者的身份主动打击市场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对市场消费环境起到净化作用的人。而最近这几天啊，一起打假风暴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个名为王海打假东方甄选自营厄瓜多尔南美白虾添加过量防腐剂的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
向大家报告一下，东方甄选卖了695万单的自营厄瓜多尔南美白虾，隐瞒天价并超量使用虾药，也就是焦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主要用于防腐，不管隐瞒天价还是超量天价，均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建议买到东方甄选自营南美白虾的消费者赶紧停止食用，再要求退一赔十。
紧接着，东方甄选客服回应，他们对于南美白虾送检批次也进行了检测，送检结果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所以他们选择报警处理。这场风波让东方甄选和曝光者王海都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当中，事情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也没有确切的结果。但是这件事儿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家对于职业打假人以及直播带货维权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人好奇，这次打假事件的主人公之一王海到底是谁。实际上，王海在打假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从1995年就参与到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行动中。与蜜蜂怀泽不同的是，王海涉猎的领域更多，打假过的线上和线下商品数不胜数，其中不乏一些像索尼、耐克这样的大品牌，也曾经和很多粉丝过千万的带货大网红正面交过锋，很多人称王海是中国打假第一人。而有关东方甄选的这场打假风暴，只是众多食品安全问题和假冒伪劣问题的冰山一角，在这背后隐藏着很多扑朔迷离的、有待浮出水面的黑幕。所以我们有幸找王海聊了聊他的打假往事。
我是王海，生于1973年，算是一个叫打假志愿者吧，那么从事这个消费者维权啊，以及揭露各种欺诈行为啊，打假啊，已经有28个年头了。当时是在念这个叫，他叫函授，就是在自学法律。当时是因为家里边，因为工厂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有一些诉讼啊，就对这个法律这个业务感兴趣，觉得应该学习一下，以后万一有纠纷啊，不会太吃亏。1995年当时是我是陪一个亲戚到北京来考中戏，交道口当时有一个书店，我没事就在那儿闲逛，有一天就看到了这个何山写的关于削发的起草的前前后后的一本书。那么这里边呢就提到了惩罚性赔偿这个条款，削发是94年颁布的，应该说削发当时已经实施一年了。那么我对这个条款呢就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国家民法的这个赔偿原则呀是损一赔一，就是填平原则，我给你挖了一个坑，我给你填平了就行了。那么这个突然间出现一个惩罚性赔偿，它是假一这个退一还要赔一，现在是退一赔三，非常好奇，就质疑它的可操作性。所以出了书店以后，我就溜达到了旁边的一个商场，叫龙福大厦，就去买了两个耳机，两个索尼耳机，一个是85块钱，两个才170块钱。索尼耳机那会儿也就是180块钱吧，但是它这个外观比较粗糙，我觉得应该像假的吧，有点怀疑，只能说怀疑。买完以后，我就去找这个北京市东城区的消费者协会。找了一下午没找到这个东城区的消费者协会，那么第二天找工商，找到了东城区的工商，东城区工商说你得找质监，我们看不出来这真的假的啊，你得谁主张谁举证，你得证明这是一个假冒的商品。那么质监局又说呢，你这个我们也没法给你鉴定，你得找索尼公司。反正这已经折腾了两三天了，因为那时候打车都是10块钱的面的啊，10块钱这个10公里，要不然就是靠走路啊，坐公交车。 效率就比较低。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找到索尼公司，东三环边上那个新闻大厦。索尼公司说，哦，这个就是假的。但是呢，索尼公司说这是假的，可是我们不能给你出书面的证明，就我们不对消费者出证明，你得让公检法或者是市场局，以前叫工商局，给我们来函或者是来人，我们才能给你出鉴定。大公司应该是比较官僚，也可能他们就不想这个接待太多的消费者，因为那会儿这个假冒的这个索尼耳机应该还很多呢，可能是怕增加太多的工作量。回去以后再打算投诉这两个耳机的时候，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当时是住旅馆，我这个这么多天这个折腾来折腾去跑来跑去，我这个误工费也好远超过这两个耳机的价格了。所以在正式的去找东城工商投诉之前，我是又去了一趟这个龙虎大厦，把剩下的十个耳机也买了啊，一起去投诉。投诉完以后等了得有一个多月，工商跟我们说龙虎大厦愿意赔前面两个，不愿意赔后边十个，理由就说你是折价卖家。我说这个东西我也不可能确定柜台里的也是假的，我得经过索尼公司鉴定，这两个是假的，剩下的十个呢不一定是假的，对吧？工商给的建议就是你不如先退了，你们再上法院或者是再怎么解决，避免你损失再扩大。当时是先给退了，然后只赔了两个耳机的钱啊，我这个人可能就有点较真儿。实际上当时如果这个痛痛快快的就把这个钱当时给我赔了呢，可能我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正因为他不赔，所以就激发了我对这个惩罚性赔偿这个事儿的好奇。那回到青岛以后，我是整天在研究这个事儿，然后又请教一些老师啊，找一些律师朋友在咨询。那么结果大家对这个事儿都很陌生。我当时就得到一个预期，我就说随着市场经济这个发展，假冒伪劣肯定还会越来越多，打假这种相关的事儿，它就会有社会需求。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在95年的9月底10月初的样子，北京又出台了一个北京市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细则，一个地方法规。那么他把这个欺诈行为进行了客观化的规定，什么样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你比如说卖假冒商品的行为就是欺诈行为，就得退一赔一。那这样就是让这个惩罚性赔偿啊更具备了可操作性。等于我又重新来到北京，又去龙虎大厦，又开始买其他的各种假冒商品啊，有什么假钱包啊、腰带啊、皮鞋啊。第一个星期就得到了赔偿，可能是9000吧，已经算比较多了。比如说卡西欧计算器，95年计算器光在北京有一次就买了20几万的卡西欧计算器，投诉了以后也都退一赔一了，结果导致就基本上全国的那两个型号的假卡西欧计算器都下架了。这个因为也整天在去工商投诉啊举报啊，不知道被谁就给把这个消息就传给了中消方，报道了这个事儿。那北京报当时做的那个报道叫面对假货你是当顺民还是当刁民，商家就说我是刁民。报道了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支持的声音总是占多数，但是争议一直都存在。争议集中的就是你这个是不是消费者，你是不是在挖国家墙角啊？因为那时候的商场那都算国有的吧，你是不是欺诈，这个行为是不是不道德。他因为最终啊都是由制假售假者来赔偿，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我说我这个事儿做的也是响应这个法律的号召，出台惩罚性赔偿这样一个制度，就是为了通过利益驱动让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同这个假冒伪劣做斗争。怎么反倒卖假货没有争议啊？怎么打假成了有争议了？到现在争议都不断，我觉得不能理解。还有一种说法呢，都是些国有商场，你怎么不去打那小商小贩？那我就说你小商小贩他没有什么欺骗性啊，那个耐克的袜子就是1块钱，真的耐克也不会卖1块钱，他对消费者并不构成欺骗。当时有记者跟我们一起暗访嘛，龙虎大厦这个售货员都认识我了。当时是我跟中国消费者报要买另外一个假货，柜台里边就放着那个剪报，把那个报纸我的照片那块剪下来，就在柜台里边下边压着呢，然后把我这个人给圈出来，去了以后就会有值班经理过来跟他们耳语，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这个人东西不要卖给他。所以在当时我就拍照就戴一个墨镜，减少这个商场对我的这个叫什么注意。 商场有个口号叫防火防盗防王海。对。
1995年王海打假假冒索尼耳机的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开创了我国公民维权的先河。而正如王海所说，他是一个很较真儿的人。这件事只能是为王海的打假事业撕开了一个小口子，他一定要继续较真下去。从那之后，王海建立反欺诈网站，参与公安部保护知识产权专线行动，向人大提交过促进打假合法化的建议，也在1996年成立了专门的打假公司。2011年，王海揭露了耐克鞋广告虚假宣传的问题，成功获得了赔偿400万元，让他的职业打假人的名声更上了一层楼。这些年啊，王海和他的团队的打假维权行为涉足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这其中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起医疗诈骗事件。时间回到1998年，王海的团队在调查一宗假药案的时候，顺藤摸瓜发现了莆田系的隐匿医疗帝国。这让王海看到了更多公民维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因为96年就成立了公司，也在帮消费者维权，也在帮企业去查这个造假窝点。当时专门雇了一帮调查员，当时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有大概300多个调查员就兼职的。这在打假过程当中发现了，是谁发现的我还真没有印象了。很意外的就发现了莆田系的这种医疗诈骗行为。我们当时97年、98年在南京、长沙、合肥、武汉、北京大概有5-6个城市吧，打一个假药叫林必治。实际上这个药呢，它是佛派酸，应该是治胃炎的药吧，因为它也是一个广谱的一个消炎药，哎，它还真能治性病。但是它佛派酸是几分钱啊一粒儿，去医院开一包可能才几毛钱吧，虚构了一个假洋鬼子的身份叫林必治，那他就卖35一盒，35才几片。那么这个药呢，就全国的药店我们基本上都打完了，买了以后举报索赔。药店打完了以后呢，药店的人告诉我们说，哎，这个药现在我们药店都不卖了，但是医院还有，你可以去医院开一点。五个人，我们当时是在长沙，当时是我们还有记者大概五个人嘛，去了这个叫皮肤病防治中心还是研究所检查，每个人都是同样都是尿道炎，每个人都是什么性病嘛，把我们几个人吓一跳，吓一跳马上到长沙的湘雅医院去复检，复查就都没问题。我们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个医院都是一些莆田人开的。我们走访了有每个城市可能走访有4-5家，大概有个20-30家医院啊，我们都调查，确信每个莆田系的这个医院都是没病可以看成有病，小病大治，没病也瞎治。这种现象很普遍，他最早的是莆田的一个叫什么人，陈什么，他在外边开这个性病诊所，他赚了钱了，他就把这个方法会传授给他的亲朋好友，那么同村的人一看呢，哎呦，这个方法不错，也就效仿，那么你开诊所我也出来开诊所。莆田系最早是从这种电线杆子上贴广告，厕所贴小广告，那个时候开始起家。现在的莆田系仍然非常活跃，活跃在整形性病皮肤病医院。我们就向这个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啊，军区的卫生部进行了举报，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就联合下文进行整顿。当时还把这个莆田系的有一个叫张国团吧给通缉了。莆田系它是一个什么四大家族嘛，詹家是算一家。我们报案以后，警察也派了卧底去做了诊断，警察也都是得了性病，警察介入就把这个一窝端了。我们有内线，莆田系内部的有一些工作人员正义感驱使嘛，他也给我们爆料，他们内线跟我们说啊，最近他们正在开会呢，悬赏500万是找这个澳门杀手来杀我，没人接单。到现在为止最困难都是地方保护监管部门渎职，当时莆田系基本上把卫生系统都买通了，结果就导致很多这个查莆田系的时候都在放水，那我们就还得发起相关的行政诉讼或者相关的渎职的举报，这个查处结果往往就是不了了之，都是改头换面或者换个马甲，换个名字，换个身份，可能还在继续营业。到现在莆田系的医院仍然是民营医院的主流吧。现在很多地方出台了不受理这个打假消费者的这种投诉的地方的这种政策，他们就认为说你打假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但是呢这逻辑上又不成立的，这就跟抓小偷一样，我把小偷打包好了给你送到派出所， 这是不是节约警力？它的本质是在节约行政资源，节约司法资源。哎，但是呢，因为触及到了这些个监管部门的这些个个人的这种切身利益，原来我喝喝茶呀，看看报啊，玩玩游戏啊，这一天就过了。现在你消费者来投诉我，是不是得去办，得调查，所以他就不高兴了。那么还有的，你打了假烟假酒啊，比如说，那么本来我是一个，比如说市场所的所长，那我这个辖区的这个卖假烟假酒的，是不是过年过节给我送点购物卡什么的，灰色收入？你哐哐都给人打了，我这灰色收入哪去了？消费者维权一直都是非常，应该说都非常困难的啊。以前我们的说法是为了追回一只鸡，你要杀掉一头牛。你现在如果我要维权，我要去要1000块钱的话，请律师最少得花个5-6千吧，打这官司可能一年半载，甚至一年两年，你最后法官不会支持你的律师费的，那么最终就会得不偿失。我们每年基本上都在提这个完善修改这个消法的建议，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在提这个立法建议，那么建议给消费者维权设定一个起步价，这个经营者要赔偿给消费者的一个最低的赔偿额，不管是为了1块钱去维权还是为了100块钱去维权，他所付出的比如说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还有其他的成本，直到2012年才有了一个退一赔一到退一赔三的改变，然后也设定了一个给消费者维权的一个起步价500元，但是我觉得仍然不能够覆盖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我觉得起步价5000块钱是合理的，因为5000块钱在很多地方就可以请一个小律师了。这些年来很多人会说你这个打假是为了盈利，帮企业维权他肯定要有佣金的嘛，我们当时打掉一个窝点可能会收70-80万，少的可能也得30万起步。动机从来不是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好警察他判断标准是能不能抓到贼，而不是你的动机有多么高尚，怎么不质疑这个警察为什么也要工资和福利呢？我们一直在想能够成立一个消费者组织，这中间我们搞了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培训计划，培训这个法学院的学生，但是我们发现法学院的学生对消费者维权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因为消费者本身案件纠纷标的都不大，律师是按照标的的这个百分比来收费的，它不是一个高收入的法律业务，所以大部分法院的学生是不太热衷的。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能推动进步一点点也是好的，这个事儿我们能够揭示它也是好的，那么至于能举报的打掉多少，那么我们力所能及能做一些是一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这个打假这个需求应该说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后来在将近30年间，王海经历了从普通消费者到积极维权的消费者，再到拥有专业团队的职业打假人的切换。而与此同时，正如大家都能感觉到的，中国的消费重心也不知不觉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线下实体转移到了脱实向虚的线上网络。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产品销售逐渐打破了地域限制，产品质量、非法添加以及虚假宣传等问题变得更加无孔不入，所以王海的战场也不得不转移到了互联网上。他和很多的大网红比如辛巴、罗永浩、小杨哥等等都有过正面交锋。而直播带货的打假其实有一个很利于王海团队的特点，那就是更容易找到受害的消费者。因为大主播们的直播往往备受网民的关注，一件商品的维权涉及到的消费者的数量往往是巨大的，只要王海他们发一条微博，就会找到很多愿意向他们爆料的消费者。但是直播带货这种新颖的销售模式啊，也让打假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
这些年来不停的会有消费者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啊，应该是在疫情期间这种直播带货的问题投诉就多了，让我们发现这个直播带货是假冒伪劣泛滥的一个重灾区。要想打击这个直播带货当中的欺诈行为，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低级错误就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都会出现。现在直播带货这个佣金啊，一般的是 20%-30% 的样子，那么高的可能 50%， 就是说你消费者买到的100块钱的东西可能有一半或者 20% 或者 30% 是给了直播带货公司了，基本上只要是带货佣金高的商品都会有问题，或者是直播带货的这个话术总会有问题的。
8块88上架嘿。 都要有，
超丝滑9.9，
5.93，直播间2022年最后一场，你们不可能买得到了，50单169。
我们没有，
可不可以？
我们都没有特链接，跟你说。
很多人想要。
我们都没有焦虑。
直播间它会有非常多的套路，比如说你可以抽奖啊，比如说价格欺诈。我说这个东西原来是99块钱，今天就卖9.9。还有呢，就是说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多买优惠、大礼包，让消费者误以为可以买到更好的东西、更便宜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虚假广告的范围。但是因为监管不到位，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对消费者进行坑蒙拐骗。职业打假的价值呢，是它可以让欺诈行为被惩罚，不可避免。我们这两年这个工作重点主要是打击食品药品还有保健品化妆品这些个非法添加。你像最近这个大的案件，一个是叫康威100的能量咖啡的案件，案值3亿多。这个是女主播在直播间打擦边球，弄得比较穿着比较暴露什么的啊。她就是在直播间里宣传的，就是这个，她的卖点就是壮阳嘛，壮阳咖啡嘛。
他戴上晚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尴尬了，你就可以了，你知道吗？你就会找回自信了，你就会不一样了，你懂吗？
我们专门有人就是对于销售量比较大的减肥啊、壮阳类的食品，我们都会进行这个关注。一般来说 ，Top 10我们都会去买来检测。它添加这个钠啡类物质，钠啡就是壮阳嘛，食品加药呢就有毒有害了。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其他的主播，你像辛巴是快手的一个主播，有8-9千万的粉丝。2019年当时是看到新闻，就是说报道这个辛巴在什么开了演唱会啊，演唱会还卖了1亿的货。当时是消费者反馈在他们直播间买的燕窝，可能不是燕窝，我们当时就转发了一下，转发一下，结果有很多消费者给我们爆料，就说他们也买到了这个燕窝。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去送检，那么结果检测出来是含糖量是5%啊，还是多少？没有燕窝成分，唾液酸嘛，那就是糖水嘛。我也会生产这个燕窝，它是加了那海藻酸钠，塑形以后啊，它也是凝胶状，它跟那个燕窝的那个口感啊、质感啊，基本上一模一样，一般消费者分不出来。鉴定了以后我们就举报了，帮助消费者维权。后来辛巴是主动赔偿了给消费者，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好再往下追了。直播带货它的一个特点，它是叫代发分离，带货的和发货是分离的。我在合肥带货，但是发货的可能在北京，甚至大部分发货在哪儿他也不知道。那么这个供应商的质量、产品的质量，它不在主播的控制范围。选品的时候，那么供应商可能会给你最好的商品，甚至专门给你生产一批商品让你去送检，但这没有意义，最终还要看给你发的是什么样的货。他这个作为直播间经营者，他为什么应该首先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这些个大主播是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关键因素。新的司法解释已经很确定了，因为虚假宣传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那么消费者可以直接向这个直播间经营者要求赔偿，主播也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他们是直播活动当中赚的最多的，是掌握竞价权的，选哪个品不选哪个品，比如说我要收50%的佣金还是收30%的佣金，这是他们说了算的。你那么高的带货的佣金，你还想让你的商品质量又非常好，这不现实。现在他们都甩锅给厂家供货商。我们倒过来看，辛巴算是做的最好的了啊，因为他主动的先行赔付了，赔偿了给消费者以后，他可以再去追偿。但是呢，彩虹星球是一个直播间带货的不诚信的典型。
王海在这里提到的彩虹星球是一家儿童健康食材供应电商平台。据他们自己介绍，他们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环境友好、对身体安全的产品。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标榜自己是一家社会企业，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创办，实行自负盈亏的运营模式。在抖音上，彩虹星球拥有超过200万的粉丝。他的老板经常真诚出镜宣传自己的产品，彩虹星球很快就引起了王海的注意。经过调查，王海发现彩虹星球的销售套路更加花样百出，这其中不少套路都涉及到欺骗消费者和虚假宣传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更加不易觉察。就这样，一场持续了1年多的打假拉锯战开始了。
他是直播间带货农产品的，也有别的产品啊，预包装食品也有。他是一个在西安的一个直播带货公司，他标榜他宣传自己是一个消费者合作社，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就是要保护地球，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有自己投资公司，他们要干的事儿跟我们想干的事儿差不多，因为我们几十年前就想搞这个消费者组织嘛，我们看看是不是应该可以把它收购了。我才关注到彩虹星球这么一个直播带货的这个公司，哎，结果我一看消费者合作社呢，它只是个商标，它实际上是个公司，但它拿着消费者合作社来忽悠消费者，是一个营销概念。我就马上让律师去把彩虹星球给举报了，我说你这是假消费者合作社。彩虹星球它这个网站上有它的这个视频，彩虹星球的这个老板亲自录的这个短视频广告。
做彩虹星球最开始因为是我角色的变化，就是我2014年有了孩子，当了父亲，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食品安全这个问题。我是创业呢，是更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去看这个商业。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我们跟消费者建立一种联盟、一种合作的方式，我们反向的预定优质的这个农场，让农民也能赚到钱，让消费者能吃到好的东西，而且降低中间的这个流通成本。这就我们做的事情，叫彩虹星球合作社。做彩虹星球呢，我们最开始从一颗鸡蛋开始，到现在我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跑了70多家农场，检测了20多家农场。但是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
他人设是一个慈父的人设，那么宣传就是什么白手起家、创业成功、有了孩子以后，哎，又看到了这个食品安全的现状，就是为了孩子吃的健康。歪曲这个所谓的这个研究报告。上海有一个叫江浙沪1000个儿童尿检检出来微量的抗生素残留的一个报告，彩虹星球就拿来说啊，这是因为大家吃的食品不安全，说这个鸡蛋里边都有抗生素。人家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已经专门说了，不确定它的来源，而且非常非常的微量，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危害了，因为国家的监管总体是有效的呀，都不合格他还敢上架吗？不可能啊。打造完这假人设套路以后呢，就是他开始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农业公司，他的行业本质啊，他是一个直播间经营者，说白了是个直播带货公司，他并没有自己的这个农场，这股权一查就查出来了，他的营业范围就有啊，办公地址他就没有农场嘛，是最近才投资了一个蛋鸡场。他宣传他的鸡蛋经过了什么500多项检测，比这个国家标准执行标准检测项目要多很多的，但真相是什么呢？我们买到的一看是国标，和商场超市其他的鸡蛋都是一样的标准，它比别人的贵好几倍啊！它的鸡蛋卖是3块钱一个还是几块钱一个，普通的鸡蛋的话就是7-8毛钱一个，因为很多宝妈就被他这个欺骗了，就销售额可能有上亿，就是各种各样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彩虹星球之前的这个广告视频里边说，有机食品对于农残是零容忍的，你像他的五常大米，他说是有机五常大米，然后我们检出来农残，农药残留，有机大米是不允许含有农残的，甚至说他是在宣传他们不赚钱的这个审计报告的时候，不小心把审计报告的内页露出来那么一个镜头，镜头里边怎么写的呢？就是他们的五常大米进货价是68块钱十斤，五常大米的成本就得7-8块，68块钱十斤就不可能买来五常大米，我们都不说有机了，但他卖的是卖给消费者是149十斤，他直接就翻了几倍。那么还有像那个盐田虾宣传的啊，拍摄的这个场景啊，包括吃虾的这个镜头啊，都是人家这个渤海水产的，他移花接木卖的是唐山的盐田虾，结果呢我们追根溯源发现了，他们去当时去跟人家拍视频准备卖这个渤海水产的虾，但是渤海水产给的佣金低啊，因为唐山盐田虾肯定给的带货的佣金高嘛，这个是渤海水产的人爆料给我们的，他们看到这个带货视频，那他们就很生气啊，你跟我们这儿来谈了半天，拍了我们的很多素材，结果你卖的是别人家的货。他有录视频的回应，不承认，他们都是说这只是广告宣传不当。但是人家这个西安市的这个市场局的行政处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这个就是误导消费者，就是虚假宣传，已经行政处罚都有了。但是直播带货维权的困难就是，首先它是异地消费，你要举报彩虹星球是在西安的这个市场局进行处理，你也可能要举报这个彩虹星球的供应商，有的在东北啊，有的在云南，那你要维权的话，你要去提供证据，要快递，产生快递的成本，冲动消费，买到家以后一看不是这么回事，拆了包装了，客服在一搪塞呀，在一敷衍，差不多也就算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会直播带货的时候他口头宣传，口头的欺骗，如果你没有录屏的话，你手上就没有用来投诉的证据啊。你像有个消费者，那么他在彩虹星球买了个和田鸡，和田鸡的短视频就是虚假宣传， 但消费者要去维权的时候发现这视频没有了，下架了。现在消费者还在投诉当中，但是因为电子商务法有规定，宣传内容啊，网络平台要保存3年，得有希望调到。彩虹星球我们举报了300多个违法行为，现在才立案了110多个，那么处罚了才涉及的产品是47个，这算不上什么成绩吧，但是他骗的人越来越少了。去年我们没打的时候，他们每天卖货是80万到150万。现在是8到15万，骗的人少了，这就好事儿。我觉得在直播间买货下单的人都是非常天真的，但是天真呢，不是你欺骗我的理由。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让人们活得简单，活得天真，那么应该由监管部门来约束作恶，最起码是带货地还有这个发货地的监管部门应该要有这种协同，对每一场直播带货他们应该进行抽检。实际上没有这预算，现在是1.7亿个市场主体，那么监管部门可能也就 几十万人，去了领导，去了这个行政，能到一线的这个就屈指可数。不管是实体店的打假还是这种电商的打假，仅靠监管部门肯定不行的，那么社会共治目前来看是唯一出路。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知它也会逐渐进步，对于是非善恶的一个判断标准它一定也是要趋同的。因为这个人类社会和这个动物世界不一样，人类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互相取悦，你要是偷抢和骗，你得不到他人的肯定。当每一个人都逐渐认识到成功没有捷径，只有这个不偷不抢不骗踏踏实实的，那才是最大的是和善，未来啊它一定会越来越好。
在王海的坚持下，彩虹星球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行政处罚了47万人民币。这2年多来，截止到2023年年底，王海团队打击的线上商品超过了1500个，叫停了1000多个非法添加的产品。但是实际上啊，很多打假事件的拉锯战并没有结束，打假彩虹星球的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对于王海打假的争议一直也是存在的，比如彩虹星球也曾经质疑王海他们的举证是否严谨真实，以及他们打假的初衷是否是为了钱等等，这其中可能涉及到很多我们并不能完全讲清楚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跟王海聊天的过程中，他很坚持地认为只有积极曝光打假售假行为，让对于这些问题的惩罚变得不可避免，才能有效约束作恶，让消费者获得最大的权益。而对于王海他们来说，赚钱是手段，打假是目的。在采访中，王海说了一句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职业打假人就像红绿灯上面的监控电子警察，某种问题商品或欺诈行为一旦被职业打假人盯上，唯一的出路就是下架。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For more episodes, use the accessmedia.nz app for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r subscribe to this podcast via Spotify, iHeartRadio, or Apple Podcasts.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